尹石月接受调查后被捕，中共警察被曝光参与其中。中共歧视欧企，欧盟或者限制中共医疗器械准入。加沙人质谈判获成果，专家话对国际造成积极的影响。浙江一所大学申请切断海底电缆专利，国际哗然。试图窃取通用电器航空机密的男子被遣送回中国。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1月15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南韩总统尹石月的弹劾案进入关键时刻，当地时间1月15日凌晨，南韩检察官办公室和警察又前来逮捕尹石月总统。经过约4个小时，尹石月方面表示将主动出席调查，警方亦因此撤退。当地时间上午11点几，消息传出尹石月因12月宣布戒严而被捕。同时一则影片曝光，中共警察参与了中共对尹石月的逮捕。之前尹石月的辩论律师石东元表示，尹石月为了避免进一步冲突，决定主动出席接受调查。当地时间8点24分，媒体捕捉到警方人员撤退，总统警卫人员开始准备护送尹石月离开，可能前往位于京畿道果川市的公调处接受调查。在公调处开始尝试执行逮捕令之前，根据警方非正式统计，官邸附近聚集的反对弹劾及赞成阵营支持者各有2900多人及2300多人，执政党国民力量亦有30多名议员来到现场组成人墙阻挡。据悉，警方出动了首尔、仁川、京畿道等地的安保搜查队等1000至1200多名人力，亦有些媒体报道有2000多名人力。公调处52名检察官、搜查官中有40多名来到现场，据称已经做好最长3日2夜长期抗战的准备。不过在逮捕尹石月的警察中，有人发现一些没有任何标志装备的警察，引起各方怀疑。据《北韩的崩溃》一书的作者、美国空军退伍军人泰拉在 X 账号发布一则参与逮捕尹石月的警察的短影片，并提出质疑。他表示他们是真的南韩警察，还是穿着警服假扮南韩警察呢？没有名牌，块面全部遮住，当问到他们的名字或者被盘问的时候，完全不回答。这个就是人们怀疑他们是中国人的原因，毕竟和中国警察有一个交流计划，在文在寅的时期很活跃，现在还在不在这里呢？影片中显示几名南韩民众追问一名戴着墨镜和黑色面罩的警察，说墨镜上没有名牌，没有胸牌，是1月13日机动队长告诉我的，这个是非法的。民众继续追问说警察为什么能够不戴名牌，请回答用韩语。请问这位叫什么名字？警察必须表明自己的身份。在民众的追问下，黑色面罩的警察只是两手插袋不说话，最后干脆走开了。民众追上去问，表明自己的身份先走啦，你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据《看中国》2024年9月10日曾经报道，宣布中国将在未来12个月之内協助培訓不同國家大約3000名執法人員。分析認為，中共有意在全球安全維護層面上扮演重要角色，並削弱美國主導的安全秩序。中共公安部部長黃小紅10月9日在江蘇省連雲港市的年度安全會議上表示，去年中國警方培訓了2700名外國警察，并宣布计划在未来的12个月内再培训大约3000名外国警察。他表示，甚至我们还将会派遣警察顾问前往有需要的国家来进行培训。 以幫助他們快速有效地提高執法的能力。在泰拉的帖子下方，評論區網友們紛紛討論，對，他們很可能不是南韓警察，如果他們來逮捕你，他們應該透露自己的姓名和樣貌，如果他們不說，就很有可能是中共警察。我們在這裡看到了相同的模式，就好像他們在2019年對香港自由鬥士所做的一樣。我們需要保護尹總統，就好像我們保護川普總統一樣，提醒公眾注意任何假新聞或者發生在他周圍的奇怪事件。據南韓最新的民調，尹錫悦的支持率飆升到 46%。 自媒體人文瑞表示，南韓現在正處於關鍵的時刻。你聽過兩歲就開始患癲痫的小孩嗎？經過多次治療無效，直到他試了三高代謝補，症狀竟然有所好轉。這個是來自波士頓的關女士朋友的兒子的真實故事，等我們一起來聽聽。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伤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了，他的母亲几乎放弃了对他的治疗，他曾经尝试过各种保健品，但没有治愈他的儿子的病，因此他對保健品失去了信心，直到他試了三高代謝補，結果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說你試一下吧，結果他試了，在吃到半樽的時候，小朋友的鼻涕明顯減少，分泌物亦少了，頭暈偶爾發作一次，病情變得輕微了，他媽媽就非常開心，帶著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謝補不單止改善了小孩的癲痫症狀，甚至連他爸爸的有遺傳性高血壓都服用了三高代謝補，並且獲得了顯著的效果。
三高代謝補既然將人體睇成是一個小宇宙，對全方面的調節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沒有半點宣傳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錢買的。
這個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故事，或者這款產品亦能夠帶給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變，为你的生活注入新希望。欧盟委员会1月14日表示，据持续9个月调查发现的明确证据显示，欧盟医疗器械供应商未能够获得公平的机会参与中国的公开招标。这个为欧盟将来针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限制中共政府参与欧盟的公开招标鋪平了道路。彭博社、路透社和香港南華早報14日都對此作出了報導。歐盟在調查中發現，中國在所有類別的醫療器械領域，在全國各地都採用了一個系統。這個系統由不公平而且強烈偏袒本國公司、歧視歐洲公司的法律、目標和做法組成。調查報告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仲未提出任何具體的補救措施來糾正這種嚴重而且反覆出現的限制性做法。歐盟貿易專員馬羅什·謝夫喬維奇表示，希望與中方通過對話解決這個問題，但警告如果無法達成共識，歐盟可能會限制中國企業參與歐盟公共採購合同的資格，限制期限是5年。他說，我們優先考慮對話，但我們已經準備好採取果斷行動，以捍衛公平競爭。這個報告可能進一步加劇歐中貿易的緊張局勢。去年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高達 45% 的關稅，北京則威脅對歐洲的白蘭地和豬肉徵收關稅。報告提到，高性能醫療器械是中國製造2025計劃核心產業之一，中共的目標是到2025年在高端醫療設備中實現 70% 的國產化率，到2030年達到 95%。 同時報告批評中共醫療器械採購過程缺乏透明度，在過去8年間的38萬個醫療器械招標項目中， 87%嘅招標存在直接或者間接嘅歧視條款。歐盟委員會聲明表示，根據國際採購工具制定嘅任何措施，都將遵循比例性原則，並考慮供應鏈嘅穩定性。如果談判冇辦法解決問題，歐盟可能減少或者拒絕中國企業參與其市場。隨住歐盟政策越嚟越接近美國的對華立場，歐中經濟關係可能進一步緊張。歐盟公布的報告為雙方未來的貿易對話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以色列加沙人質協議得到緊鑼密鼓的推進。14日晏晝，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正在以以色列人質談判小組和安全機構成員進行磋商。以色列時報指出，他的辦公室已經向人質家屬發送了談判進展消息，稱卡塔爾多哈的談判正在進行中，雙方正在討論達成協議所需要的最終細節。內塔尼亞胡辦公室表示，談判將持續成晚，將盡快向人質家屬通報最新的情況。就加沙協議的相關情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美國考慮關於加沙臨時政府的消息，並設想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邀請國際夥伴協助治理加沙，負責關鍵民事部門以及與以色列的協調。而拜登在14日致電埃及總統塞西，承諾在未來幾個鐘頭內就協議問題保持密切溝通。美國總統提名的國防部長人選前霍士主持人克格斯14日表示，在加沙戰爭的立場上，他完全支持以色列，並且堅決支持以色列國及其生存自衛權。克格斯表示，他的首要任務是將美國的軍事重點從中東轉向中共。資深媒體人旁中評論指出，以色列加沙停火協議的達成會對國際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他表示，以色列加沙停火協議雖然離達成仲爭臨門一腳，但是已經看到了明顯的進展，局勢將向更有利美國的方面發展。美國亦可以拿出精力更好地在亞太應對中共的威脅和挑戰，使美國在與中國的長期競爭中佔據更具優勢的戰略地位。如果協議能夠被推動，中東局勢在美國的調停下會有進一步的發展，就可以繼續進行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外交發展關係，進而為創造一個更穩定一體化的中東提供更有利的條件。歐洲多國海底電纜遭到中俄船隻的破壞，國際社會譴責中共的作為。近期外界發現有中國大學在2020年申請了破壞海底電纜技術的專利，消息引發國際社會的譁然。據悉，中國一個工程師團隊曾經以位於中國浙江省麗水市的一所大學麗水學院的頭銜，在2020年申請了一項拖曳式海纜切割裝置的專利。公開資料顯示，麗水學院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04年的柱州師範學堂，後來在2004年被中共浙江省政府和麗水市政府共同創建成為本科院校。浙江麗水高校的工程師在專利申請中寫道，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世界各地的海底鋪設了越來越多的海底電纜和通訊電纜，在一些緊急情況下需要切斷電纜。此外，中共國家海洋局的海洋工程師亦曾經在十幾年前在南海開發了一種裝置，被稱為海洋拖曳式切割裝置，亦曾經試圖申請專利。這兩項申請一是被拒絕，一就被撤回，但政府記錄沒有給出這些行動的理由。相關消息在歐洲海底電纜設施被破壞之後受到外界關注。最新的電纜損壞事件是在1月初，中國一艘貨輪 切斷了直接連接台灣和美國西海岸、日本、南韓和中國的跨太平洋高速電纜系統，引發國際社會譴責。美國科技媒體報導引述麗水學院工程師的專利報告稱，中方認為傳統的切割方法需要先偵測電纜的位置，然後將其挖掘並打撈進行切割。這個過程複雜，需要很多昂貴的設備，成本太高，需要一種快速低成本的海底電纜切割設備來完成這項任務。另一方面，中共海洋局申請專利的理由是需要銷毀中國境外的非法電纜。對此，有挪威專家表示，這些專利申請的存在本身就令人不安，中方的專利可能會損壞其他關鍵的電纜。賓夕法尼亞州大學克萊曼能源政策中心的學者斯密特亦告訴新聞周刊，中共工程師為了切斷海底電纜申請了多項技術專利，這個事實只會增加人們的懷疑，就是說北京可能不單止擁有動機，亦正在積極開發技術選項，以在未來完成這類海底作戰的行動。14號美國媒體報導說，在拜登政府去年進行的換籌活動中，一名試圖竊取美國通用電器航空機密的中國籍男子被遣送回中國。在這個之前，他因為竊取通用電器機密被判處20年徒刑。2024年8月7日，美國第六巡迴法院維持了他因間諜行為被判處20年徒刑的判決。而在幾個月之後，這名男子作為換籌對象被中共換回中國。據悉，11月22日，42歲的徐燕君被美國驅逐出境。2022年，他在新辛那提聯邦法院被判處20年監禁。聯邦檢察官表示，徐燕君是中共情報機構國安部的間諜，並承擔管理官員的職責，包括協調複雜而重要的情報行動。檢察官說，從2013年底開始，徐燕君和其他情報人員合作，從航空公司取得商業機密。檢察官表示，徐燕君負責評估和招募中共認為的資產人員，即西方航空公司的華裔內部人士。2018年，徐燕君和另一名被指控的間諜在比利時和試圖招募的通用電器航空工程師會面之後被捕。那一年，徐燕君成為第一位被引渡到美國接受審判的中共國安部官員。他被美國指控為共謀實施經濟間諜活動和竊取商業機密。檢察官說，中共希望仿照通用電器航空的噴射發動機，製造自己的同類發動機。徐燕君負責招募外國航空公司專家前往中國，最初以學術交換作為幌子。法庭文件說，徐燕君和其他掌握中國情報的人在目標人員前往中國之後，在他們的飯店房間內秘密攻擊或者複製電腦訊息，而專家們當時會被部會官員帶去吃晚餐，流出給間諜竊取情報的機會。徐燕君的律師科爾斯認為，徐燕君按照中共政府的指示行事，為其政權而服務。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